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 ICE 发现逾万名外国留学生存在实习欺诈。
川西会前，前宗教自由大使呼吁川普总统应当强硬对抗中共迫害信仰。
凯恩将军称美国将打造令其陷巨大困境的军力。
川西会前，贝森特访问日本，台海局势受关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二，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表示，调查发现超过10000名外国留学生存在实习欺诈现象。美国给外国留学生的实践培训计划 OPT 已经成为欺诈的温床。 OPT 项目允许拿学生签证进入美国的外国公民在大学毕业后留美工作12个月。对于工科类专业学生，这一期限最多可延长到36个月。此外，这个项目也是很多留学生把签证类别转换为 H1B 工作签证的重要跳板。 ICE 代理局长莱昂斯说，调查显示部分外国留学生在为高度可疑的雇主工作。 OPT 欺诈案已经在全美激增，一些所谓雇佣外国留学生的工作场所名不符实，而且欺诈情况令人震惊。比如一些号称雇佣几百名外国留学生的所谓工作场所，他所在的建筑楼是内部空置，大门紧锁。在某些情况下，多个雇主声称使用同一个地址，但实际上没有签订任何租约。莱昂斯说，这种欺诈行为是蓄意的、有组织的犯罪行为，并誓言将采取更多的行动，绝不容忍外国公民滥用我们的签证制度，损害美国人民的利益。
川西会前夕，曾在川普第一任期时担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的布朗巴克在受访时表示，针对中共侵犯人权与镇压宗教的行为，美国应该采取更强硬立场。布朗巴克把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比喻成现代的纳粹集中营，并呼吁川普政府应该以美国的实力地位主动出击解决人权问题，而不是回避这个话题。他强调，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信仰，应该直接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中共政权。川普总统周一曾表示，将在与习近平会晤时提及香港媒体企业家黎智英和牧师金明日的案件。
川西会前夕，参联会主席凯恩将军周二在国会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回应关于中共威胁问题时表示，五角大楼希望打造一系列多样性军力，对中共党魁习近平和其他相关国家制造巨大困境，以确保美国维持和巩固威慑力。他补充说，首要任务是评估风险，并确保川普总统和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始终能够考虑在全球范围内采取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在这个评估新国防预算的听证会上，凯恩和议员们明确表示，中共是美国重点关注对象。此前，拨款委员会主席科尔表示，中共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推进军事现代化。此次听证会是国会一系列预算审议的一部分。五角大楼要求2027财年拨款 1.5 万亿美元，比目前的美国国防预算增加约 44%。预算的目的是填补关键缺口，重建美国海陆空军备制造能力和供应商多样性，连同太空和网络空间一道，构建和加强美军在印太地区对抗中共所需的威慑、战备和应对能力的基础。
美中峰会前夕，财长贝森特访问日本，除了经贸议题，印太安全也是双方讨论的焦点之一。贝森特周二在东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他说双方讨论了非常牢固的美日双边关系、美日投资计划、关键矿产资源，还讨论了川普总统访问北京之行。另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希望借此机会向美方传达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首相身边的人士透露，贝森特非常理解台湾拥有台积电的重要性，也深知台湾是美日关系中的战略要冲。去年12月， 川普政府宣布了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对台军售计划，金额超过110亿美元。周二，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的视频演讲中，感谢美国帮助台湾加强防卫能力。同时他表示，面对外部挑战，台湾人民不会退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称伊朗问题不需要习近平帮助，海湾影子战争逐渐升温，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前往中国访问，预计周四周五和党魁习近平会面。这次川普代表团阵容强大，除了川普次子艾瑞克、儿媳劳拉之外，国务卿卢比奥、战争部长海格塞斯、贸易代表格里尔等，还有16位涵盖科技、金融与航太等产业的美国商业领袖随行。但是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这次不会随行。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已于5月12号下午1:50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启程前往北京，并将于5月13号晚间抵达北京。随后川普直接下榻北京四季酒店。根据行程安排，5月14号川普在人民大会堂与习党魁举行双边会晤。5月15号川普将前往中南海园林与习党魁进行茶会，共进午餐，之后便离开北京返回华府。这次会晤，川普的随行官员分别有国务卿卢比奥、财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美国驻华大使珀杜、白宫副幕僚长哈里森、国土安全顾问兼副幕僚长米勒等。川普次子艾瑞克、儿媳劳拉也会同行，但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并不在列，这引起了舆论猜测。白宫还安排了16名商界人士随行，涵盖科技、金融、航太与农业等领域，包括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苹果执行长库克以及波音公司执行长奥特伯格等。外界认为，此次随行企业多数与中国市场有密切的商业往来。不过，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没有在受邀之列。当前英伟达正处于争取恢复对中国销售 AI 芯片的敏感时期，黄仁勋此时缺席，外界猜测这是川普政府向北京当局发出的强烈讯号，显示美国仍持续限制中共取得美国先进芯片。这次随行人员中还包括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川普此次访问正值伊朗停火协议前景不明之际。在川普访华前，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上周访问中国。周一，美国财政部将12名个人和实体列入黑名单，理由是他们参与向中国出售和运输伊朗石油。美国还对5家中国茶壶炼油厂实施制裁。在周二众议院听证会上，海格塞斯被问及对台军售现状时说，总统即将出访，我将陪同他，所有相关决定都将由他做出。周一，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表示，预计习近平比他更有可能在川习会上提及台湾问题。当被问及美国是否应该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时，川普回答说，将与习讨论这个问题。以上新闻由林晴播报。
川普总统启程访华前表示，将和习近平长谈伊朗问题，但强调不需要中方协助，美国最后都会取得胜利。总统还表示，不再考虑巴基斯坦担任美伊谈判的调解人。另一方面，伊朗态度依旧强硬，警告如果再遭到攻击，可能把铀浓缩纯度提高到 90%。 而海湾国家对伊朗的态度逐渐转向公开军事反制，影子战争升温或许成为未来伊朗局势的关键。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二启程访问北京前表示，他相信伊朗最终将停止铀浓缩活动，并放弃制造核武器，并强调美国目前并不急于达成协议，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仍旧持续，压力现在在伊朗那一边。川普指出，虽然中国大量进口伊朗石油， 但对美方封锁伊朗港口行动没有太大意见，将与中共党魁习近平就伊朗战争问题长谈，但强调不认为需要中方协助，因为无论如何，美国最后都会取得胜利。此外，川普也表明不再考虑由巴基斯坦担任美伊调解人。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周二报道，川普四月初宣布与伊朗停火后不久，德黑兰曾向巴基斯坦重要空军基地派遣多架军机，其中包括伊朗空军 RC-130 侦察机。报道指出，巴基斯坦一方面自称是美伊之间的外交管道，另一方面却允许伊朗军机停放境内，协助其避开美军空袭。外界也认为，巴基斯坦主要是应中共要求而出面进行调停。此外，美国国务院周二也表示，国务卿卢比奥四月曾与中共外长王毅通话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美中均反对任何国家向通行船只收费。美伊谈判破局，以色列第十二频道报道，由于美伊谈判进展令人失望，川普总统愈来愈倾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因为美国官员甚至直言，川普准备给伊朗一点颜色看看。伊朗态度依旧强硬，德黑兰警告，若再遭到攻击，可能将铀浓缩纯度提高至 90%。目前估计，伊朗已拥有约440公斤、浓度达 60% 的浓缩铀，理论上足以制造十多枚核弹。不过，伊朗持续宣称核计划仅用于能源、医疗与科研等用途，但国际核武监督人士警告，高浓度浓缩铀其实没有合理的民用用途。另一方面，海湾国家对伊朗态度渐渐更为强硬。科威特政府周二公开指控，伊朗革命卫队5月1号曾派遣六人武装小组，企图渗透布比延岛，与科威特部队爆发冲突，造成一名士兵受伤。科威特逮捕其中四人，另有二人逃脱。科威特表示，伊朗企图攻击岛上的美军及卫星设施，并强调科威特保留充分且固有的自卫权。这和此前阿联酋的态度类似，公开表达了准备回击的态度。此外，多家媒体周二引述西方与伊朗消息人士报道，沙特曾于三月对伊朗境内发动多轮未公开空袭，以报复伊朗对沙特的袭击。阿联酋同样曾秘密空袭伊朗，包括四月初袭击伊朗拉万岛的炼油设施，造成大火并使部分产能停摆。外界认为，这显示海湾国家对伊朗的立场正逐渐转向公开军事反制，影子战争持续升温。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报告接中共急于扩充导弹产能，扶持民营企业深度参与。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教育部敲定里程碑新规，降低高等教育成本。
川普称未跟普京就俄罗斯获得顿巴斯达成协议。
欧盟打算加入美国领导的供应链联盟，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内阁大臣纷纷辞职，英首相下台倒计时。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教育部日前敲定高等教育与学生贷款改革新规，多数条款将于7月1号上路，部分还款和宽限措施延长到2027年和2028年分阶段实施。教育部表示，新制将简化学贷还款的流程，限制过度借贷，并降低大学就读成本，被视为落实川普总统工薪家庭减税法的重要一步。教育部副部长肯特说， 新规的目的在于解决高昂学费、无限制学贷和复杂还款方案等问题，避免学生承担难以偿还的债务。他指出，新措施渴望替纳税人节省约4090亿美元的支出，并减轻学生约2240亿美元债务负担，同时促使学校降低成本，提升课程实际的价值。新制包含四大重点，包括取消研究生 PLUS 贷款计划，限制无上限借贷，为研究生和专业学位学生设定年度及总额贷款上限，允许大学依课程价值设定合理贷款上限，避免学生在低回报课程中过度借贷，以及建立新的分级标准和收入导向还款方案，并取消负摊销机制，避免未付利息并入本金，导致越欠越多。教育部指出，目前学生贷款总额已经接近1.7兆美元，自2005年以来增加了343%，且只有不到40%的借款人维持正常的还款，近25%处于违约状态。数据显示，约71%的毕业生曾因学贷延后购屋、结婚或生育。
川普总统周二在离开白宫前往中国访问时表示，乌克兰战争真的快要结束了。他相信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会达成和解。川普的言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六的表态相呼应。总统补充说，他没有跟普京就俄罗斯应获得顿巴斯地区达成任何协议。稍早有媒体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和平协议的一部分内容包括俄罗斯保留整个顿巴斯地区。川普否认了该报道，并表示希望东欧冲突最终能够结束。一周前，川普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延长为期3天的胜利日停火。普京称莫斯科同意了这项提议，但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没有选择结束战争的意思。
随着与中共的竞争日益加剧，欧盟正在和美国进行谈判，希望加入由美国领导的一项关键技术供应链安全倡议西和平。彭博社12号报道，虽然欧盟委员会尚未就此对外发表正式评论，但正积极商讨西和平联盟倡议的具体条款。这一外交动向标志着西方阵营正寻求在半导体和 AI 供应链安全领域展开更紧密的协作。西和平是一项由美国主导的战略倡议，目的在于构建安全、繁荣且由创新输动的西供应链，涵盖关键矿产和能源投入、先进制造、半导体、AI 基础设施以及物流环节。欧盟内部对这项倡议的具体范围和目标仍存在部分疑虑和分歧。然而，包括瑞典和芬兰在内的部分成员国此前已经先行单独加入了这个联盟。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欧盟正式加入西和平联盟，将加速西方技术生态系统与中共供应链脱钩，特别是在半导体和 AI 领域。
英国政坛持续震荡，报纸头条以斯塔莫岌岌可危来形容首相面临下台的危机。斯塔莫周二召开关键内阁会议，面对工党内要求他下台的呼声越来越大，他态度依然强硬，表示自己不会辞职，他会为选举失利负责。目前还没有人正式出面挑战斯塔莫。上周他带领不到2年的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重挫，外界担心可能影响之后的全国大选，导致工党失去执政权。目前至少有3位内阁大臣宣布辞职，并公开要求更换领导人。首位辞职的是住房事务副大臣法恩布勒，他呼吁斯塔莫为了国家做正确的事。随后负责保护事务的副大臣菲利普斯也宣布辞职。他在辞职信中说，斯达莫本质上是个好人，但他缺乏推动真正改革的行动力。现在的英国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下去，不能总是在危机爆发之后才开始加速改革。多名消息人士向 BBC 透露，预计还将会有更多的政府官员辞职。据统计，已有88名工党议员表态敦促斯达莫下台。工党的支持率已大幅下滑，外界批评包括移民政策失误、经济低迷、缺乏明确方向，以及斯塔莫的用人决定。其中，斯塔莫任命曼德森 出任驻美大使引发巨大的争议，因为曼德森曾与已定罪的性犯罪者爱泼斯坦有关联。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报告接中共急于扩充导弹产能，扶持民企深度参与，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彭博社最新研究报告揭露，中共在去年大幅加快导弹的生产速度，增幅创下党魁习近平2013年上任以来新高，显示北京将导弹计划视为战略威慑和赢得战争能力的关键。请听报道。
彭博社周二发布长篇报告指出，根据中国上市公司申报文件分析发现，参与生产关键导弹零件的中国企业已增加至81家，为习近平上任第一年的两倍多，近四成相关企业在2025年创下最佳销售成绩，总额达1890亿元人民币，年增 20%， 与中国300家最大上市公司总收入下降形成了鲜明对比，反映北京正急于扩充导弹产能，即使火箭军高层近年遭到习近平大规模整肃。分析师表示，中共导弹库存充足，而美国近期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消耗了大量导弹，引发台湾及地区盟友的关注。川普总统周四将与习近平会面，台湾及伊朗战争预料成为焦点。彭博经济分析师瓦瑟指出，美国和中共都试图建立足够库存来压制对方，也希望能在潜在冲突中比对方坚持更久。中共从未公开其武器库存规模，有关导弹供应链的细节也很少。据五角大楼估计，截至2024年，中共拥有至少3150枚弹道导弹及300枚陆基巡航导弹，较2015年分别增加 147% 与 50%。 美方认为中共相关军力扩张有助于其武力犯台及打击印太地区，包括关岛在内的美军印太前哨基地。报告指出，中共导弹供应链已广泛延伸至民营企业，涵盖红外感测器、光纤设备及隐形涂层等领域。其中22家公司同时参与巡航导弹与弹道导弹生产，另有15家专门投入巡航导弹制造。典型例子包括武汉高德红外公司，其红外感测器主要用于巡航导弹与无人机，2025年营收急增 73%。 长江光纤电子则替中共航天科工集团提供光纤线圈，销售额也增长 20%。 成都嘉奇电子则生产导弹使用的隐形涂层材料。彭博社这次与中东伯里国际研究学院研究助理杜伊茨曼合作，辨识了多家企业所供应的零件用途，特别聚焦巡航与弹道导弹系统。面对中共军工扩张，美国已将数十家中国企业列入制裁黑名单，指控其与中共军方存在联系，并限制北京取得尖端人工智能芯片，阻碍其军事发展。此外，相关企业公布的今年第一季财报也显示总营收较去年同期再增长约 20%， 而中国300家大企业销售额仅增长 2.4%， 这表明导弹计划仍是北京战略威慑和赢得战争能力的关键。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您。